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上来我们无限飞行号，欢迎欢迎，请就位，您是我们尊贵的旅客。那有我们两位在这里呢，跟大伙儿呢服务这一小时，我是文慧，
我是心田。
好，今天呢 是周末，对不对？
对的。哎，真开心啊，周末。
对呀，对呀。嗯，这个代表呢我们一周的工作呢到了尾声啦。
马上气氛就不一样了。
对。所以呢可能大伙儿呢听到心田跟文慧的声音呢好像也会比较兴奋一点啊。声音里头呢好像那个压力的味道也减轻了很多啊。
哎，当然呢也是因为我们无限飞行号在礼拜六日播出嘛。所以哎，一到这个礼拜六日呢
我要点评一下，我要点评一下。
怎么样？
我参加任何一个节目都是一样开心的，不管是什么日子。
好嘞好嘞。
但是呢若从实际的工作层面来讲，你看我都讲到有点结结巴巴的啊。因为不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误会。
是是是。
如果从这个工作时数来讲，周末是我们休息时候。所以这个时间呢当然轻松啦。但是呢我要再次的说，无论是什么节目我都是一样开心的。
对的，我们是倚靠耶和华的人喜乐嘛。
哇，你这个转得好快啊。好，那其实呢今天呢是5月25号对不对？
对的。
那这个5月25号前前后后好多节日啊。
对
啊，你说它节日也算吧，但是没放假啊。
对，
五月份我们只放过什么假？在香港这
儿，就是这个五一咯。
哦，这是内地
劳动节。
对对对，
黄金周。
对，内地一个非常重要的假日。因为呢前后有好几天呢。
对对对。
还有香港这边比较特别，还有一个佛诞日。对吧？
这个在内地来说应该不太出名了。
对对，但是因为我们有放假嘛。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也学习呢就是尊重不同的信仰。那所以我们更需要呢就知道原来很多人他们都有信仰，他们都在追求生命的价值跟意义。因此呢我们有这个责任还有这个机会要向他们传福音的。
是的是的。那文慧老师呢就说起这两天的节日呢特别多。那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月。
对，
但是靠近这两天真的挺多
的。科普一下呢，这两天到底有什么节日呢？五二五，我就马上呢就想起踢踏舞了。
今天呢哦，踢踏舞。
对的，今天是国际踢踏舞节。
啊，我想到那个看到南美洲或者是西班牙那个佛朗哥。
对对对，
哇，那种的舞蹈很有生命力啊。好，再来一个应该是什么大学生心理健康日啊。那今天我们要特别关心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哦，更要关心国际失踪儿童日，就在今天啊。我们也要关心
要关心儿童。
对对对，
关心大学生。
对。还有呢，
还要关心呢这个中老年人啊，世界预防中风日。
哦，真的吗？
哎，是的。
其实我告诉你啊，给你这位年轻人一个讯号，
可能年轻人也会，
现在中风越来越倾向年轻人了。
是是是，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年轻人熬夜还有吃外卖
啊。
所以这个危险性，
平时不好好养生，
对，这个危险性已经呢慢慢的跟中老年人看齐了啊。
是是，
所以呢这个日子应该是所有人都要注意的。听说呢还有波兰的母亲节啊。
哎，这是明天 的文慧老师。
哦，这明天
明天526。而且呢说起明天的节日呢，有一个我特别有兴趣的，就是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
哦，向人体条件挑战日，譬如说
是不是很复杂？
是不是我大概领会的意思就是像路跑。
嗯，
我觉得路跑就是向人体条件挑战嘛。对，
是
不对？你想想看，从这一座屋顶跳到另外一座屋顶，对不对？还有攀爬。另外就是 攀越高山咯。
哦，对，
对不对？然后还有、还有什么呢？
还有很多啊，潜水可能也
算。啊，对，潜水也是，对，
对
潜水也是啊。
嗯，
就是呢，向你的体能去挑战。
没错，体能还有心理上。其实也是突破极限的一种表现、
啊。对，我就记得有一年生日呢、我到香港这边，不是大伙儿都会去玩那个景点嘛，海洋公园。
哦，
它有一个什么啊、缆车，从这边跨越到那边，就两座山头，然后呢还会看着这个海岸。我一个人搭
怎么样？吓到了吗？
对，一辆缆车，那是向我的极能挑战的。不是我的身体，因为我坐在那，但是向我的心理，因为我有惧高症。
哦哦，
所以呢，我
看下去就脚抖啊！
我就算不看下去也抖啊！然后呢，我真的是祷告了很久，下定了决心要向自己
挑
战。生日那天向自己挑战，所以我一个人就坐进了那辆缆车啊。
是
那，然后全程发抖。然后完毕之后，我就说我这一辈子不会再做这样的事的，
哎、
因为我已经
找我陪您嘛。
不用，那才不叫挑战，一个人才叫挑战。然后我就跟自己说，我挑战成功，好。之后就不会再做了、
不过这样子的一个突破限制呢、我觉得是挺好挺有意思的，
爽、
对，我就马上想到呢，祝玲姑娘啊、我们的祝玲老师呢，她也是这样做过像类似的体能的限制的挑战，
体能啦，或者刚才你讲的嘛、心理，那我做的是心理啊，那说说体能吧，原来呢神创造我们的身体是好奇妙的啊，可是也有限制，譬如说呢，哎，如果呢我们没有喝水呢，很难挺过三天呐、因为呢，如果我们缺水，身体中的血液呢就会越来越粘稠，循环就变得很困难了。你知道这个血液会带我们的氧气嘛，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的血压呢也会降低，我们的心率呢就会快速的蹦蹦蹦蹦蹦，增快了。那所以如果你缺水，很难挺过三天，如果有水但是没有食物，大概要几天呢？
生存时间也有可能超过七天。
对，所以呢水很重要啊、对不对？
对的对的。诶，说完了这个我们身体呢需要水，我们的身体的气温呢，诶，这个也有一点。
体温。
对的对的，体温。最低呢我们可以到 13.7 摄氏度啊。
哇，这个应该是世界纪录了，对不对？一般来讲呢，我们一般的温度就是36到37啦。
是。
啊，恒常就是37。那么如果外界的温度呢差不多20度摄氏20度、或者在十几度呢，那我们呢可能就会开始身体降温了。这个指的是你穿那些譬如说夏天的衣服，如果你穿这个什么大衣那些，你的身体的温度应该不会降的。那如果呢这个身体温度降下去，每降两度，
是
它就开始有一些情况发生了。
没错，可能会失去知觉，这个心跳呢也会失常啊。
对，那如果我们的体温呢达到了摄氏24度，你想想看，从37到24度、我们的心跳就会停止了。
哎、
所以小心小心，
要很留意自己的体温。
对、这个就是冬天我们说那个湿温、所以湿温其实也是很严重、再来一个就是噪音。
哎，我们的极限是不能超过175分贝。
那我们平常是125分贝了，已经让我们觉得很吵了。
是的，而且
甚至会头痛。
对的，你看正常的状态下呢，人类啊能够忍受的分贝呢大概是160而已。
哦，就是我们可以忍受的哦。如果超过这个呢，我们的耳膜呢可能会破裂，对不对？
对 对, 对。
那所以呢我们只能够呢承受呢不能超过175。如果到达125呢，其实已经很危险了。对我们会有耳朵的破坏力。好，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的注意力。
哎，这跟我们听节目好像有关系啊。最多呢能够维持12个小时，就是无线飞行号可以听12集。
哦，好，现在我们节目已经进行了9分34秒。我好害怕，因为小朋友只有大概10分钟左右。再来一个就是睡眠。我们多久不睡觉就会出问题呢？
他说最多可以坚持264小时。
哎，这个大概几天啊？
好难算啊。
哎，请大家算一下，就除以24就行了啊。人在不睡觉36小时之后呢，就会觉得
非常十多天嘛。
对，就会觉得非常难受。36小时啊，就是一天多了，对不对？就会觉得非常难受。48小时就两天之后，你的身体会不受控制的进入梦乡。那长期呢缺少睡眠或者不睡觉，会让我们的情绪呢产生波动，
是
记忆力、注意力全部下降，协调能力缺少了，说话含糊不清，甚至会产生幻觉。
哎，这里要提醒大家呢，这个睡眠很重要啊。如果有失眠的问题的话呢，应该要怎么解决呢？可能就是要通过日常的调理啊。
对，那失眠问题是另外的啦哈，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但是呢，我觉得失眠问题其中一个给解决的就是，哎，先解决你心灵的一些问题，一些结。
焦虑啊。
对对对，那怎么做呢？有一个最佳的方法，来到神的面前，听着神的话，很多人说很灵哦，可以马上入睡哦。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61篇。
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留心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坚固台，使我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神啊，你听了我所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求你加添王的寿数，使他的年岁存到世世代代。愿他在神面前永远坐在王位上。求你预备慈爱和信实保佑他。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天天还我所许的愿。
无论何境遇，都来呼求神。人在困苦中最容易转向神，呼求神。大卫的诗歌很大一部分都是身处患难中的呼求，这首依然如此。从这首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神不止一次地搭救了身陷囹圄的大卫。以前神听了他所许的愿，将产业赐给敬畏神的诗人，现在诗人依旧相信神还会搭救他于仇敌的手中。虽然祸患艰险使他的心不能像平日一般平静安稳，但大卫对神的信心依然没有改变。他相信神依然是他的磐石、逃城、坚固台。在神的逃城里，他可以躲藏逃避攻击者，在神的会幕里，他可以在那里敬拜遇见他。神就像一只做了父母的大鸟，会将自己的幼鸟保护在他翅膀的荫下。耶稣也曾宣告自己是最后的圣殿，在他这里我们可以面对面地来到上帝面前向他祷告。耶稣是磐石，为我们被击打，因此正在听广播的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得着安全，可以脱离各样的仇敌，胜过各样的攻击。无论何境遇，都来单单地仰望神吧。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为着大卫无数次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为着我们可以平安地活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向你献上赞美。亲爱的主，还在母腹中的时候你就爱着我们，你不单单爱我们的身体，更爱我们的灵魂。 借着十字架上基督的死，我们反而脱离了死；借着基督从死地的复活，我们也得享永远的活着。主，感谢你成为我们的陶城，我们的圣殿，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坚固台。在你这陶城里面，我们的罪已被除去，我们的刑罚已被挪走。在你的圣殿，我们可以没有任何拦阻地和你面对面的交流，享受与你同在的美好。有你做我们这坚固的磐石，我们的信心也愈来愈坚定，我们的生命也愈来愈稳定。主，感谢你为着你自己的荣耀和我们的益处所做的一切，我们赞美你直到永远。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在任何的环境中，我要赞美主的名，主是我极大赏赐，是我完全的帮助。当我寻求主的脸，主赐下你的圣灵，在神无限的爱里，让我看见主荣光。我的灵魂稳固坚定，稳固坚定于你，以信心举目仰望，单单仰望主荣面。我的灵魂稳固坚定，稳固坚定于你，以信心举目仰望，单单仰望主荣面。在任何的环境中，要赞美主的名，主是我极大赏赐，是我完全的帮助。当我寻求主的面，主赐下你的圣灵，在神无限的爱里，让我看见主荣光。我的灵魂稳固坚定，稳固坚定于你，以信心举目仰望，单单仰望主荣面。我的灵魂稳固坚定，稳固坚定于你，以信心举目仰望，单单仰望主荣面。当我单单仰望主，是你的国度已降临，使我必得看见那永恒国度。我的灵魂稳固坚定，稳固坚定于你，以信心举目仰望，单单仰望主荣面。我的灵魂稳固坚定，稳固坚定于你，以信心举目仰望，单单仰望主荣面。我的灵魂 灵魂稳固坚定，稳固坚定与你。以信心举目仰望，淡淡仰望主容颜。我的灵魂稳固坚定，稳固坚定与你。以信心举目仰望，淡淡仰望主容颜。淡淡仰望主容颜。
愿你去发光，而不仅是被照亮。但问题是，无光可发，除非先接到光源上。
而耶稣，他就是光源。
主，你是我生命亮光，我知道你一直在我身旁，陪我走过忧伤，在每个夜晚。就算失去生命方向，我知道你一定会在前方，当我前背回转，不再隐藏，为主发光。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把握每一天，献上自己，为主发光，
为主发光。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39，换一个状态活着。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所栽种的小盆栽，泥土里常常会长出不知名的小草，每一次我都会悉心照顾它们，让它们好好的成长，期待有一天看到它们开花结果，从而认出它们的本相，让它们展现风姿。大概3个月以前，在种小仙人掌和施加的盆子里，泥土又冒出无名的小草来，长得很快，大概1个月就长得和原住民小仙和施加平头了。小仙的故事我已经向大家述说过了，施加是水果，我吃了以后信手把它的核种在小仙的盆子里，果然它破土而出呢。我为它起名西加，意思是珍惜家庭。由于无名小草的茎部很幼细，支撑不了它的高度而倾斜了，我拿一条幼细的绳子把它和小仙西家圈在一起，有了靠山，它活得更稳妥了。我等待着它长大，让我认识它多一点儿，才根据它的体态特质为它起名。因为公众假期加上我放年假，期间又有外展的服饰，有时候也留在家里工作，有2个星期我没有回到办公室。没想到当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赫然发现西家的叶子枯干了，无名小草干巴巴歪斜着身子倾倒在西家和小仙的身旁。看他的状况已经回天乏术了，我惊讶心疼又自责。平常我如果放假会叮嘱童工为小盆栽浇灌的，但是这一次就完全忘了，我真的太大意太没心肝了。追悔之间，看见无名小草的顶端毛茸茸的一小束，像蒲公英一样飘出更加幼细的绒毛，它曾经开过花呢。 只不过两个星期它长出花苞绽放过，但是因为法人照料它提早凋零了，这过程我完全不知情。当同工们陆续回到办公室，我向他们提到这件事情，他们告诉我说，是呀，我们看到它开花像小小的蒲公英，好漂亮啊。哎呀，怎么它那么容易就枯萎了，还想着你回来有惊喜呢。我听了哭笑不得，这期间为什么没有人给无名的小草一点关爱和怜惜，给它照料一下呢？原来也有一位童工想到要浇水的，可是一转眼他又忘了，所以无名小草还是难逃一劫。我连一眼都没见过无名小草就这样消失了，我们就这样缘牵一面了。我的感觉很失落，我还是如常地为他浇灌，奢望着他或者可以死而复活，然而机会实在太渺茫了。我还没想到该怎样处理他的遗体，或者把他安葬在泥土里供给小仙做养料，也是另一个状态活着。但我的心情还没平息过来，懒懒的没有付诸行动。过几天，我带着哀悼的心情来到花盆的面前，看着无名小草和西加，枯叶更枯萎了，但花的形态还在，把它藏在泥土里实在可惜。我灵机一触，想到我可以保留着它们的体态，制作成为书签了，那我就可以一直保存着它们，追思着它们的原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纪念呢。我恢复了盼望，立即行动。我先拿一张雪白的纸张放好在桌子上，拿起剪刀来到无名小草和西加的面前，小心翼翼把它们剪下来，细腻地把西加的枯叶放在外面，把无名小草连花和叶整株放在中间，构成一个无以名状但看来让人安慰的画面。童工看到说，好美哦。我拿了一本厚厚的书，请童工帮忙小心翼翼地把安躺着西加的枯叶和无名小草的躯体的白纸放进书里。我为他们拍照，合上书本，按手为他们祷告，求天父保守他们以更美的状态再次呈现在我的眼前，为我带来安慰，展现天父化腐朽为神奇的大能与慈爱。我也期待着他们可以重生。这事让我想到以西结书37章11节到14节，主对我说，人子呀，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静静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哪，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哪，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
鲜花残留在乎耶和华，真正的神在乎耶和华。你是我的心，欢喜快乐胜过无辜放手的人。我们的主完全在乎你，我们的神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病患肢体软弱或者经历着苦难，都会令人身心灵枯萎破碎，甚至觉得自己只剩下一个躯壳，没有生气和盼望。但是我们所信靠的神，他是大有能力的神，他的慈爱永不断绝，他不光赐我们救赎恩典，更把圣灵赐给我们，为我们带来安慰和盼望。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敌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敌人就枉然惊喜。从早晨到夜晚，一切都是神所赏赐，我的心充满感谢，来赞美我的神。生活存留在乎耶和华，征战的神在乎耶和华，你是我的心，欢喜快乐胜过无辜神，完全在于你，万军耶和华全然供应，单单仰望你的能力。
弟兄姊妹们，只要我们带着信心，在自己的状态里靠着圣灵活出有盼望有活力的生命，就可以向人们展现残疾病患的生命，苦难中的生命，只要有圣灵内住，同样可以展现活力，活现精彩的生命。
从早晨到夜晚，一切都是神所赏赐，我的心充满感谢，来赞美我的神。生活存留神，在乎耶和华，你是我的心，欢喜快乐胜过无辜丰收的人。我们的主完全在乎你，我们的神完全在于你，万军耶和华全然供应，单单仰望你的能力。
生活残留神，在乎耶和华，
你是我的心，欢喜快乐胜过无辜丰收的人。
我们的主完全在乎你，我们的神
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所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完全在乎你，
我翱翔在天空，化作一朵白云，苍茫的大千里矗立在风中，手挽着手对生活充满笑容，就算那时多光不再转生动，也能出现彩虹。我热爱这天空，每人都有长的美丽中国梦，轻轻说声祝福，莫谣言不由衷，美好的日红自总会相逢。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玲，感恩每一次的分享，加上听众家人们热烈的回应，都让我们彼此得着加倍的祝福和喜乐。
我要让生命不停流动，爱在沧海桑田里播种，我愿和你走过春夏秋冬风雨中。
总有一个地方让你安歇，总有一个人听你倾诉。无限飞行号，我们一直都在。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无限飞行号，这是周末6点到7点为您播出的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谢谢祝玲姑娘刚才跟我们讲到啊，她种小盆栽，诶，跟文慧的兴趣是一样的啊。
嗯，对的，文慧老师的办公桌呢放满了这个植物。
不是办公桌
啊，办公室然后他的后就是后面嘛，后花园啊，
哎，办公室里头有很多植物。你说办公桌我就想到我的电脑放哪，
没有位置坐了因为真的是太多的植物了。
对
啊，您的后花园。
对，那我也有这个经验跟祝玲姑娘一样的，就是呢我有一次放假，那么我其中一盆呢是栀子花，那它是需要每个星期浇水的，我忘记请同工帮我浇水，结果等我回来，我放假2个礼拜回来以后，它就全部干掉了
啊！
然后我就剪了剪，
它还有生命力吗？
它有，其实你看到它根部还是挺健康的，
嗯，
但是它的那个叶子啊，
嗯，
全部都枯掉了，
嗯。
我剪了之后，我就想啊，看看它还能不能活。可是之后呢，我就发现它就开始慢慢的枯萎了，
嗯，
啊，
嗯嗯，
那我想哎。大概养不活了，因此呢我又舍不得丢掉它，因为我不想做这样残忍的事情，
嗯，还有一丝的希望，
不是我不想做这样残忍的事情，
哦，
所以呢我就把它呢请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同事啊，
嗯，
照顾它。
是，
那基本上我是把它当作已经不见了，哦，或者是
寄居到别人家里
弃养，结果这样呢大概一年多，哦，真的一年多，哎，最近他告诉我，
嗯，
你去看看你那盆花，
嗯，
我就跑去看，它竟然开花了，
哇，好奇妙啊，
真的开了栀子花，好香哦，而且看到它还不是很茂盛，它竟然开花了，
哇，
然后呢我就把它带回来养了，
是，
然后又开了第二朵花了，
哇，可能祝玲老师听到这个他很羡慕了，
对对对，我是别人帮我养的所以呢，哎，不要放弃希望，
嗯，
另外呢就是真的越脆弱是越需要照顾的。
对的对的，而且呢文慧老师我也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嗯，
也要告诉我们的听众家人，新田的那一盆呢，啊，紫罗兰它也开花了。
哇，不错，
非常的开心。
新田老师是不太会照顾的。
对的对的，但是呢我很感恩啊，就是我们同工呢互相帮忙嘛，
嗯，
我们当中有一些呢，
嗯，
种花种植物是很得心应手的同工，
对对对，
很细心的同工。
对，他们真的很棒。
嗯，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好，
哎，你是卓姊妹啊？
对对对，哎，我又听到你的声音了，太好了，感谢姐姐。
我知道呢，你想唱小草诗歌是吗？
嗯，对对对。
你为什么会特别想要唱这首歌呢？
我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现在遇到很多的难处嘛，很多失败，
嗯，
有的时候感到很失望，又感到很灰心的时候，然后我就突然间就会想起这首诗歌，但是又听到这个祝玲姑娘的那个分享，哇，我就觉得说真的，我们生命就像小草一样的，虽然说是在人看来角色看来是很不好的，但是说主看我们确实是宝贝嘛，我就这样想的，
嗯，你刚才特别提到祝玲姑娘，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祝玲姑娘说啊？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是感觉到别的盲人都活得那么快乐，我就怎么就活得那么的虚妄，活到感觉都是没有用的那种哈，感觉说我都是被人瞧不起的那种感觉，包括我的父母也是一样的。那我就想到我自己是这么没用的一个人，然后呢，听到祝玲姑娘的分享，我说哇，原来我们人是没有用，但是主却要用，我们所分享的见证也不同，也不一样的。
嗯。其实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啊，上帝给我们的境遇给我们的挑战都不同，但是相同的是什么？一样的爱，然后呢一样的恩典，还有一样的同在，啊，这是一样的，啊，上帝爱祝玲，上帝也爱你，上帝给祝玲姑娘恩典，同样也给你恩典，
上帝与朱琳姑娘同在，上帝也与你同在。
我山野地里的一棵小草，没见成男主的脸的看顾，他赐我阳光空气和雨露，让我欢喜快乐茁壮成长。虽然还是会有一天一天，虽然还是会有狂风和暴雨，但是有主爱时刻陪伴我，从不担心害怕风吹雨打。啊，小草呀，小草你不用愁，山不用风，高不用树，没人欣赏，没人看顾，只有主角的清风听我倾诉。啊，小草呀，小草你是个宝，万千世界里你不可少，主所传道他的使用，我要每天向主称谢歌颂。阿门。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短信13229966022，前面注明无限，
等你来电。左姊妹你好。
哎，你好，我又听到你的声音了。
啊，你又听到了，你听哪一些节目听到我的声音啊？
我这几次打进来都是听到你的声音。
啊，真的吗？
我上次不是上唱了一首那个小草嘛，然后因为好久没唱了，
哎，
然后呢那首诗歌也唱的有点不好。
你一讲小草我有记忆了，那一次我记得啊，我很感动啊。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心灵比较软弱的时候，然后呢我就突然间想起这首诗歌啊，我就在唱，我说自己小看自己说那么没用，但是说神所算到的都是有用的。
嗯，
今天我是准备了这首走进新的一天，这首歌我一直学了很久。有些人嘛他感觉说我怎么唱诗歌声音有点不太好，但是有些姐妹呢她很喜欢听我唱诗歌。
嗯，
她说神给你这么好的歌喉，你要唱一唱。
嗯
声音没有走调，但是我自己觉得说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嘛，只是让人去听去感受说到底我的声音是怎么样子的。
嗯，
那我就说我们信主之后真的是有一点鼓励哦，以前我唱歌人家都不让我唱的。
那我觉得呢，就算呢天生嗓子好的人，他也要第一有机会让他唱，他才会不断的越唱越好嘛，对不对？因为他越来越有经验，唱的时候不紧张。那第二呢，就是他也要不断学习啊，就算呢他嗓子好，他也要学习怎么样的唱得更好啊，发声发得更好，怎么样用丹田，怎么样高音的部分呢能够唱上去，唱得更稳。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唱出来，我也可以听啊。
好的。
走进新的一天，心中天天欢喜，口中发出一句话，主啊我感谢你赐下你的恩膏，沐浴在你爱里，呼唤着我的名字，把我带进你的视野里，赐给我智慧胆量和能力，跨越高山和毒药，神采与大地，坚信要把福音传遍，承诺山谷和小溪，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一步一步走到底，新的一天新的时代里，主啊我传扬你。
哎，
你的姊妹说中一件事，你的音准是非常好的啊，我听你唱，你的那个音是很准的，没有走调，这个就是很不容易。像我唱歌有的时候会走调的，因为我的音感不是太强，那这是上帝给你的恩赐。另外呢，我看到呢，你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呢，你跟我们的后台同工说呢，你星期四呢想预约挂号李医师，但是好像打不进来，你是身体上有什么状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关心你，为你祷告。
哦，我以前小时候都是头啊，然后呢全身都是被棍子打，就是那个腰啊还有那个肚子都是被人家劈伤的那种感觉哈。我呢就是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很不舒服的，那从十几岁开始摔倒了都是一直不健康的哈，没力气的那种。那后来在结婚之后呢，他就是腰啊酸得不得了，但都是有时间。那可是人家都是在说我，你怎么不控制自己啊，你为什么老是想睡觉啊，啊我跟他说了我都说得很烦。
嗯，
我找了很多的医生可是没办法。
你说你小时候开始呢身体常常就会出现好像被人家打了，有淤痕啊，红肿啊，譬如说紫斑啊，红斑啊，好像淤血那样的情况是吗？
哎，对对，然后呢，天气变化，头也会痛，就是这样。
那
然后呢
我们
就是说，我告诉你，最主要就是说，贫血啊，
因
为我很怕体检，本身我没受伤，然后呢给他体检一下，我就是那种反射，我也会受伤，就是这样。
那所以你没有做过身体检查吗？
有做过，抽血出来说贫血。
那贫血呢就是一个问题了，因为这个一定会让你很容易头晕，而且呢身体营养各个身体的部位机能可能也会受影响。我建议你可以的话呢跟李医师连线。
哦，那可以啊，我就听到李医师是那么有爱心的跟人家解释，所以说我就要听听他给我的什么科普啊，什么建议啊。我就是这样。
好，因为我想你贫血的话呢，如果透过中药来调理是会比较好的。
那到那个时候我要求主帮助我，千万不能受到拦阻。
哦，你打电话来有困难吗？
不是有困难，就是说我们打工的嘛，不要到那个时候怎么有客人啊什么那就不好了。我就一直这样讲的。
好，那我想问一下，家里有人照顾着你吗？因为你又看不见又贫血，我担心你会撞晕啊。
那很感恩的，因为说我们现在对这个家庭压力比较大，但是因为我们是个盲人嘛，人总是会那种小看的。但是说照顾他并没有照顾的那么好。所以说我现在只能出来打工，拿赚一点小钱，然后呢问问别人，比如说别人朋友啊同事啊，他会给你一些建议，然后医生的调理就是这样子。
好，
你说靠家里人啊，那我们就没办法了。
明白明白。所以呢卓姊妹，我现在就比较明白你说万一有客人来，你就是怕那天那个时候万一就是有客人上门，那你就一定要招呼客人啊，对不对？那没有关系，我们先跟你约好，如果那时候打电话去呢你有客人，没有关系，我们会再跟你另外约时间。无论如何我们把你这个号呢给挂上了，一定会让你跟李医师通个电话，好不好？
哦，好的。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哎呀，我们这真的信主之后就是这么喜乐。因为我每天我自己都在抱怨自己，说我是主啊，你为什么要让我活着？你活着就可以让我健康一点嘛。那虽然说我以前还没有信主，我说主啊，你让我眼睛能够看见我就信你。可是我现在就说主啊，你让我能够我不是说怎么样，我说主啊，你让我能够荣耀你的名啊。我说我不要人家一直讲，又各样的试探来讲。他说那你为什么会发脾气呀、啊、什么的。哇，那个我刚才就是跟同事在那边聊了，然后我心情我就受不了，我后来我就所以我就过来找你们聊天了。
你要告诉你的同事， 我虽然信耶稣，但是我还是一个人呐、啊，我不是信了耶稣就成仙啦，对不对？可是呢，我跟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不同，因为呢，我要发脾气的时候呢，哎，以前我发就发，可是现在呢，有耶稣在我的心里，我会祷告。我如果发脾气发得不对了，哎，耶稣会在我心里告诉我，责备我。所以呢，我有依靠，我有祷告的对象，我也有呢，耶稣作为我啊心中的一个标准啊。这个就是我们信跟不信最大的不同嘛。我们信了耶稣，还是照样我有心情不好啊。我们信了耶稣，眼睛也没有重见光明啊。但是就像你讲的，我有了永生的盼望，哎，所以呢，哎，我心中呢就比较笃定啊，对死亡不是那么恐惧。然后我有了耶稣做同伴，我遇到事情的时候，哎，我知道我可以向耶稣祷告啊，就不会觉得好像遇到事情不知道找谁商量啊，遇到事情也好像无依无靠。这个就是我们跟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最大不同。还有呢，我以前啊要发脾气就发脾气，要生气就生气啊，虽然也会后悔，但是呢下次还是管不住。可是现在有人管我啦，谁？耶稣管我，对不对？而慢慢的脾气就改了，对不对？这个可以跟同事分享的，如果他们再说，你就说对呀、啊，我跟你们一样啊，可是不同的是我有耶稣啊，所以我发脾气啊，耶稣会骂我的，会责备我的。我读圣经的话，圣经会告诉我要学习爱，要学习忍耐，要学习饶恕啊，这个就是最大的不同咯，对不对？
对呀、啊，我也有讲过，但是他们要试探我的时候，他就听不进去嘛，他就故意话越来越多。就像我今天早上，我的人他说：“那你怎么还会发脾气呀、啊？”我说：“对呀、啊，我是个人啊，
对，
我是个人没错啊。那我因为我这个人我是会发脾气，但是我他就在讲，我说你们道理都懂得很多，就知道有耐性，可是你们就接受不了。”那我就说，对呀、啊，我从来说我也会发脾气，没错啊。
嗯、
但是我人呐、啊，我是会软弱啊，不可能脾气那么好。
对呀、啊，你说的对呀、啊。还有一个，基督徒也会发易怒，知道吗？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我们的神也会发脾气的。神看到不公义的事情，看到不对的事情，神也会发怒的。圣经里头有多少神发怒的时候？那我们基督徒不代表我们。有爱有忍耐哦，我们看到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就要饶恕。不对，不公不义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也要发怒的。你看到一些不对的事情，难道你不说吗？你不去指正吗？然后如果别人做了一些伤害你的事情，或者别人譬如说工作的时候明明是你的份儿，别人却抢去了，难道你不应该生气吗？你当然应该生气啊。这些发脾气是正当的啵，不能够说你是基督徒，所以你受委屈不可以发脾气啊、你被人伤害了不可以哭，哪里有这种事情呐、
啊？
不要忘记。
对呀、啊啊，我今天我也跟他这样解释，我说那没错啊，本身我们都好好的在这边聊天，可是你都是找人麻烦，没有事情就找事情啊、像我们说的生气了，然后呢，你就有那种把柄的，都有那种的。说法一直说，哎，为什么会发脾气呀、啊？会怎么样？我就是，我们在各不同的地方工作，也有不能相通的时候。
嗯，
啊、所以说我刚才就在这边聊天聊一会儿，我心里就有点难受，我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就想，哎，那今天我还是打进来聊聊天吧。
好，你其实处理得很好。有的时候呢，谈话谈到某一个点，都在不同频道，就不要再聊下去了。啊，那些叫无谓的虚谈，所以呢，你做得很好。那卓姊妹，愿神给你有智慧，知道如何跟同事相处。
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怪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怪谬的嘴 使人心碎，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一句话说的合意，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的合意，滋润人心，美好无比。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次与神与你的相遇。
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量身打痛给人安慰，怪谬的罪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
现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一个陪你突破限制、一同飞行的节目。
婆婆加妈妈，
叮咛加嘱咐，
一点科普，一些补充。《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今天呢，我们也要来照顾好自己，这样呢，才能够向自己的体能挑战。好，从我们的灵魂之窗说起。
好的，就是眼睛啦。
对，因为中医说呢，眼睛年轻呢，才是真的年轻。那今天我们教大家一个方法，一个就行了。
是，
就是晒眼睛。
哎，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眼睛要晒一下呢？
啊，当然啦，晒眼睛就真的请你到室外去啊。阳光温暖的时候，但是不要太强烈啊。譬如说夏天的中午就不要出去了，放松全身，面对太阳，闭上你的眼睛，然后呢，让温热的阳光透进眼球，同时呢，要转动你的眼珠。先顺时针方向缓缓转10次。在逆时针转10次，每天持续多少分钟啊？
15分钟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呢，先告诉你这招，明天再告诉你其他招。今天请你做一件事。
怎么样？转转眼睛，
出去晒太阳、啊，晒眼睛啊。然后记得啊，顺时钟10次，逆时钟。
10次，
15分钟就行了。
文慧老师，可是现在傍晚时间没有太阳了。
那明天做嘛，对不对？
也可以，明天晒完太阳再收听无限飞行号。
好的，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心田，
拜拜。